听众朋友您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，我是蒋慧云。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，领略修炼的世界。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.org。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，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。听众朋友，时序已经过了惊蛰，俗语说微雨众会心，一雷惊蛰时，意思是说呢，春雨让百花开始绽放了，春雷则惊醒了冬眠的动物。动物在冬天藏伏于大地，不饮不食，这样的状态称为蛰。一声春雷就像是天地间的号令，仿佛部队里的鸣金击鼓，叫醒了蛰伏的万物，万物又开启了新一年的行动。中华传统文化里的阴阳五行理论与现代的学说是差异很大的，但是这些理论却应用了数千年。这些理论不止实践的时间很长了，而且范围很广，甚至系统还是很完整的。比方说呢，人有五脏，阴有五阴，人体的五脏和天地的阴阳五行是有关联的。音乐的五音呢，也可以对五脏产生作用和影响。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节目呢，就是介绍音乐和人体健康的关系。我们一起来收听神传文化节目《先乐后药，德音雅乐有奇效》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二战期间，在美国军队野战医院里，地上躺满了伤兵，因天气炎热，蚊虫叮咬，又缺少医药，手术感染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，伤兵们士气不振。这时，有位医生放了一些大家喜爱的音乐，伤病员们听了音乐后，感染率和死亡率大大下降，而且外科手术愈合期明显缩短。美国人从此发现音乐具有治疗伤病的作用。元代名医朱振亨曾明确指出，乐者亦为药也，乐、药和疗三字同源，它们的甲骨文字形十分相近。中国史料中关于音乐治疗疾病的记载，《吕氏春秋·古乐篇》中，昔陶唐氏之始，阴多，致服而战饥，水道壅塞，不行其源，民气郁恶而致浊，筋骨瑟缩不达，故作为武以宣导之。皇帝又命灵伦与荣江铸12钟，以和五音，以施阴韶，以五乐来调节因郁闷之气形成的筋骨紧缩之疾。说院中记载了5000年前原始部落苗阜用竹管乐器为患者治疗疾病的故事。唐代诗人白居易有“一生来耳里，万事离心中”疗疾的诗句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来谈谈德音雅乐治病有奇效。一、音乐疗疾的原理。中国古人讲，治病必求于本，本指阴阳，阴阳是宇宙中的规律，一切事物的本源，万物的起源，也是自然界万物生长和消亡的根本动力。《吕氏春秋·大乐》记载，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，生于度量，本于太一，太一出两仪， 两仪出阴阳，凡月天地之和，阴阳之调也。可见阴月源于太一，由阴阳变化而来，它对应天之五行，地之五季，人之五脏。音乐是运用外在有规律的声音秩序来调和人体阴阳的和谐，达到阴阳平衡，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状态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中，天有五阴，人有五脏。古人根据五阴对五脏，肝对厥，心对止，脾对宫，肺对伤，肾对雨，这五阴之间相互影响，来调节人体五脏精气的盛衰。宫商角徵羽，即西乐中的哆来咪嗦拉。宫调音乐平稳柔和，对应人的脾脏；商调音乐急促清脆，对应人的肺脏；角调音乐高唱悠长，对应人的肝脏；徵调音乐热情高亢，对应人的心脏；羽调音乐淡荡轻渺，对应人的肾脏。在聆听过程中，人的情志与曲调的节奏频率及五脏之间有规律的震动，就可以达到调节人的精神和通畅经络的作用。二，正和雅乐正心。春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师旷创作的古琴曲《阳春白雪》，据说这原来是天帝命仙子们弹奏的五弦琴的曲子。师旷听到了之后，将其模拟记录下来。根据古琴曲谱《神奇秘谱》的记载，阳春为宫调，白雪为商调。宫调的音乐通常比较雍容博大，商调的音乐则柔中有刚，会带出一种既抒情哀婉又方正刚毅的气质。阳春取春之阳，以万物之春，和风淡荡之意，表现上天对万物无私的恩泽不散；而白雪则取冬之阴，以雪竹琳琅、凛然高洁之意，表现大地的厚德承载。只有与天地同德的人才能够演唱，所以能够应和的人非常少。乐记中记载，乐者乐也，琴瑟乐心，感悟后动，审乐修德，乐以治心，血气以平，讲述了以音乐来规范人的道德，陶冶情操，而达到气血调和。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礼仪和音乐，并非为了满足口腹耳目之欲，而是荡涤民众心里的邪恶与排除污秽杂念，激发原本存于内心的善良本性，不让世俗的欲望蒙蔽了人的真实本性，从而返回为人的正道上来。因新的欲望总是伴随着新的物质条件的出现而出现，而外物是无法充实内心的。三，低迷之乐纵欲。史记乐书记载，灵公去拜访晋平公的时候，在蒲水上游半夜时听到弹琴的声音，就让诗娟学习这首曲子。到了晋国后，诗娟弹给晋平公听，师旷按住琴弦阻止诗娟说，这是亡国之音，不可演奏下去了。这曲子是师言给纣王演奏靡靡之音，武王伐纣之后，师言向东逃跑，自己投进蒲水之中， 听到这支曲子的国家，实力就会削弱。晋平公不但坚持听下去，还命师旷弹奏比这曲子悲伤的乐曲。师旷劝说晋平公别听悲伤曲子，晋平公执意要听。师旷弹奏第一遍，有16只黑天鹅聚集在回廊门前。弹奏第二遍，黑天鹅都伸长脖子大叫，舒展翅膀起舞。晋平公觉得很有趣，还想听更悲伤的曲子，命师旷再次演奏。师旷依然劝说晋平公别听这种曲子。晋平公认为自己年龄大了，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无所谓。师旷只好再次演奏。这时有白云从西北天边涌起，大风刮来，伴随着雨水降下。大风掀飞了回廊屋顶的瓦片，左右的宾客都奔走逃命。晋平公感到非常恐惧，趴在回廊屋中间。此后，晋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，3年寸草不生。郑和雅正的音乐，小可以陶冶人的情操，培养高超的志向，修身养性，延年益寿。大可以治理国家，教化民众，国泰民安，五谷丰登。而低迷情欲浓烈的乱世之音，则令人情志散乱沉沦，放纵情欲，伤身败国。如现代摇滚乐为大躁和靡靡之音，听了这种音乐的人就会放纵自己的欲望，让生命被欲望主宰。所以很多摇滚音乐人吸毒乱伦，年轻早逝。四，听大法音乐，新生儿恢复听力。古代孔子听了韶乐，三月不知肉滋味。雅正的音乐可以正心，让人放淡欲望，修正人的德行。当今有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听力，听了大法音乐普渡济世后恢复了听力。还有一位医生和父母都放弃救治的未足月婴儿，听了大法音乐后已经出落成一位英俊少年郎。一位四川大法弟子的小外孙于2018年4月出生，发现口腔上颚有个小洞，舌头比正常婴儿短，吸奶困难，脖子短，双层下巴几乎盖住前面的脖子，更重要的是没有听力。医生说，孩子的耳朵和口腔内上颚裂口要分开做手术，再加上其他的还要多次手术，他们全家人为此很焦虑。于是大法弟子和女儿同修每天在小外孙耳边用 MP3 播放大法音乐普渡济世，每天都要抱着孩子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2个月后的一天，外面打雷的声音惊醒了小外孙，小外孙哇的一声哭了。从这以后，小外孙的听力恢复正常了。4个月时，到医院做术前检查，结果确诊孩子听力正常，不需要做手术了。只因坚持让孩子听大法音乐，并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，奇迹就出现了。10个月时，去医院做了一个简单的口腔上颚裂口小手术就好了。现在孩子2周岁多了，会说简单的话，自己吃饭喝奶，活泼可爱。一位北京市中学生在贺词中说，我出生时不足月，器官没长全，医院劝父母放弃抢救，父母同意了。修炼法轮大法的奶奶不同意放弃，就这样 我这个只有一口气的生命，在大法师父的佛光普照下，在普渡济世的美妙音乐中，现在已出落成身体健康的英俊少年。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修炼大法，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标准，指导人修心向善。修炼人通过修炼自己的心性，遇到矛盾宽以待人，做什么事情先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，然后辅以五套优美的练功动作，从而达到身心的净化，逐渐地同化宇宙特性。这套功法的最大特点是度己度人，一人练功，全家都受益。通过修炼提升后的大法弟子创作出的音乐，带有强大的慈悲的宇宙正能量，正能量能够清除不好的东西，所以听到这种音乐的人就会身心受益，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。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是直接与宇宙的正能量沟通，能够驱邪避疫，躲避灾祸，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。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，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一点到两点。许多人会以为啊，中华的传统文化是来自于经验的积累，其实不尽然是这样的。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在于修炼文化，修炼呢就是修道得到的一个努力。所以呢，当一个修炼的人得到了，他明白了宇宙中的一些运行的道理的时候，这个道理呢就可以在很多方面得到应用了。道家的重要人物老子他说过啊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从道就可以生出万物，所以呢，传统文化不是从万物的研究之中啊去发现规则，而是从所谓的这个道中来发展出应用和要求。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式跟现代科学的这个发展方式就很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现代人有时候就是觉得不好理解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请听天音净月节目，春雷乍响，万物回春。
美好纯正的音乐来自佛国，飞遍人间，光明的天音荡涤心中的杂念，远真善忍的纯净祥和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，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。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净月。 您听过二十四节气歌吗？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，秋处露秋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。这首短短的歌，小孩也能随口背诵，却饱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。这二十四节气标示出一年气温变化的关键，让人们有了规律生活和农耕的依据。冬天过去，春天来了，今年也来到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——惊蛰。每到这个时节，天气回暖，春雷乍响，大地上冬眠的生物纷纷被唤醒，雨水也渐渐多了，大部分地区也开始进入春耕了。您居住的地方是否也是这样呢？节目的一开始，为您播放由布衣作词、魏平作曲、梁伟演唱的歌曲《冬去春来》。春风吹，花儿开，冬去春来是天象，生命向何方？其实，咱们老祖宗按照节气下地耕种，是从上古的帝尧时期就开始了。帝尧深知天道恒昌，天命不可违的宇宙法则，所以他治国的首要事物就是探知天道。他知道，人处在天与地之间，人不管做什么，都要能顺应天道，也就是要符合上天的旨意。而人又怎么能知道上天的旨意呢？ 天道往往是通过日月星辰的运行，还有大自然的变化来展示给人的，让人去观察，去领悟。于是帝尧让西氏、何氏四兄弟远行，到神州大地的东南西北四个地方居住，去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，再推算出历法，教导百姓按照节气安排农事。四兄弟中的西仲首先搬到东方一个叫做阳谷的地方，那么他又是怎么做的呢？让我们先来欣赏由严静芬作曲、张凯林演奏的乐曲《春来了》。话说西仲接到帝尧的指派来到阳谷之后，他每天早上恭敬地迎接太阳升起，并仔细地记录每年天象的变化。他发现每年一到某一天，白天就会开始变得和夜晚一样长，而且一到黄昏，正南方的天空会出现一颗名叫天鸟星的星星。西仲就把这一天定为春分，也就是春天第二个月。他教导农民在这个时节可以分散在田野里开始耕种农作物。帝尧根据这四兄弟的观察，把人们不易觉察的天道规律变成了能够指导生活的节令，再让节令融入人们的一年作息中，成为人人能够自觉遵行的心法。就这样，圣王敬重天道，人则依照圣王的指导，顺应天时的生活。所以在帝尧的时代，天下没有刑法，天下和乐而太平。节目的最后，请听由白雪作曲演唱的歌曲《后人神话谱春秋》。
虽是家园中
几千年来，上古圣王留下的许多事迹已被人们称为神话传说，帝尧留下的历法及节令却始终被华夏子孙奉为圭臬，从帝王到平民，人人都得遵从天道规律而行。这样的准则让社会的道德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，使人类能够顺利地走到历史的今天。然而如今的无神论却让人把自己凌驾于天地之上，无视天道的人多了，道德沦丧，人类社会岂不危险吗？大法弘传遍全球，远者得之不再忧。在这样的时代，法轮大法弘传世界，教导人们不但要重新走回传统，还要以真善忍为标准，按宇宙特性做好人。法光熠熠贯大穹，后人神话谱春秋。这在未来人们的眼中，会不会也是一段神话般的传说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希望纯正美好的天音能够让人在尘世迷离中觉醒，摆脱名利争斗迷茫之苦，找回远古的属于您的记忆，返本归真。今天的天音静月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。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，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刚才听到的帝尧的故事里，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感想？你有没有发现哈，中国朝代的更替的时候呢，都是有一些修道人的身影的。比如啊，周朝的姜子牙，汉朝时的张良，唐朝的李淳风，明朝的刘伯温，他们都是修道之人。当然了，这些修行之人之所以会出山，不管是道家或是佛家的修行之人，他们都是顺应天象才出来做事的。其实呢，现代也是有许多修炼的人的，他们顺应着当前的天象，一直努力地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。他们是谁呢？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下面这个节目呢，或许能给您一个答案。那我们一起来收听修炼故事，这名村医有点神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故事里这名村医有点神，他的诊所呀 每年都有数不清的神奇故事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创造的奇迹，一起来挖掘挖掘村医有啥法宝。先讲村医医治一个小婴儿浩浩的故事。当时村医在给浩浩治病的过程中，浩浩的家人很有感触地对村医说，看见你就觉得跟别的大夫不一样，一脸慈祥，感觉到浩浩有救了。浩浩是在县医院妇产科出生的，出生的时候5斤6两，是个男孩。浩浩的爸爸和大伯家都有个女孩，盼来个男孩，全家皆大欢喜。孩子挺好，就是不能吃奶，吃奶就吐。开始呢以为样奶，一连几天都吐，不能进食。抱进医院，医生给做了个全身 CT， 说孩子得的是贲门松弛，是先天的，得等到孩子大点才能做手术，需要打营养针度命。浩浩出生2个月，一直靠打营养针，一点奶也不能进，瘦得皮包骨。后来打营养针也不吸收了，2个小腿肿得梆硬，孩子不尿尿，没精神。医院劝浩浩的爸爸妈妈说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孩子瘦，营养针不吸收，也做不了手术，主要怕下不了手术台，让放弃治疗。孩子出生时是5斤6两，出院时还是5斤6两。这2个月已经折腾好几个儿童医院了，钱也没少花，病还没好，家长哭着打120车抱孩子回家了。有个邻村大娘知道村医会针灸，没少治小孩病，就建议浩浩的家人来找村医给治。于是家长给村医打电话说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死了也不怨村医。村医答应了，他安排好诊所的患者，就去了浩浩家。村医到的时候，浩浩闭着眼平静地躺着。村医看见了就说，这孩子还挺清秀呢。这时浩浩好像听见了村医说话，就把眼睛睁开了。在场的亲人说，孩子有求生的欲望，知道救命的来了，眼睛睁开了。村医开始给浩浩行针，共扎了30多个穴位，有强心的，有利尿的，还有帮助消化的。留针半小时，针还没拔呢，孩子就尿尿了，大家都称奇。这时村医给浩浩的爸爸、大伯、大娘郑重地讲了一番。村医讲的这番话很重要，因为村医在接诊一个植物人患者的时候，对他们家人也讲了这番话，而这番话会讲出村医之所以有这么神奇故事的法宝。当这名植物人被抱到村医诊所床上的时候，他眼睛也不睁，嘴里还有一口饭，平躺着，还带着导尿管。村医抠他的脚心，他没有反应。当时有好几个在场的其他患者看见植物人这个样，都害怕了，说这个人不行了吧。这名患者50岁，是他的媳妇听同病房陪护的人说到村医，这人把村医说得很神，媳妇就办了出院，也没事先跟村医打招呼，就把丈夫送来了。村医也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患者。村医看了患者的情况，就跟患者大哥和媳妇说，患者这么重，你们还来找我，说明你们对我有信任，我很感动，我是信法轮大法的。接着村医告诉他们，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高德大法，法轮大法是救人的。同时村医要求患者大哥和媳妇配合他，也一起求大法师父救救这个病患。原来呀，村医他1997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，他给浩浩的爸爸、大伯、大娘讲的也是这番话。村医说他医术原本也没有那么特别，可是自他修炼大法之后，好像他的智慧被打开了，让他在临床上尽显奇效， 至于求大法师父救救病患，这可是村医的法宝。因为人力有限，不是村医的医术都能救得来的。比方说遇到过敏性的休克、晕针休克、中毒休克的重症患者，村医用药和针灸抢救无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村医就会求大法师父。村医会喊一声师父救命，或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病人才因此逢凶化吉。所以村医让家属明白法轮大法好这个真相后，也经常要重病家属一起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帮助病患逢凶化吉，因为这就是村医的法宝。后来村医给这名植物人患者行针，一共扎了130多针，植物人眼睛睁开了，但身体还没动。村医又给他输液，又给他打了一个十全大补，调理他的五脏六腑的气血运行，之后植物人的胳膊腿就会动了。村医给植物人治了一个月，患者一天一个样。后来这名植物人能自己穿衣服吃饭了，患者的媳妇很服气，说她丈夫得病10个月了，一天也没放弃，医药费花了20-30万治成这样，在村医这儿一个月治好了一大半。他太感谢村医了。不过村医自己可不鞠躬，他告诉患者媳妇说，你要感谢我师父。村医告诉他，没事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。村医也劝他们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对了，刚才讲到的浩浩，村医当时也是让家属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。后来村医一连去了4天给孩子针灸，4天后连浩浩的先天性贲门松弛也好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孩子的大娘开车带着一家人特意来感谢村医，他们还递给村医一张名单，原来是一张三退的名单，里面有16个人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他们都明白了，会迫害这么好的大法，中共是多么的邪恶。现在浩浩已经上初中了，各科成绩都很好，全村人都知道孩子的生命是大法师父救的。浩浩的事情也间接地救了一名女婴菲菲，我们就再说一下菲菲的事。菲菲是个小女孩，是个早产儿，出生就在保温箱里待了2个月。医生说孩子得的是先天性肠梗阻，心瓣未闭合，也是吃奶就吐，不能自己排便，每次排便都得用刺激棒，还要洗肠子，一直住在医院，打营养针也不见强。菲菲的姥姥是跟浩浩家一个腿的，她知道浩浩是医院治不好，村医给治好的。菲菲的姥姥就给女儿打电话，让他们来找村医治病，但小两口不同意，说孩子太严重了，医院能检查有仪器，回农村不行。就这样，菲菲住了好几家儿童医院，整整8个月，花了15万，最后医院放弃了。说营养针打不进去，4个埋针都没打进去，肚子胀得不行，奶也喝不进去，医院说治不了了，小两口才同意上村医这儿来撞大运。菲菲一家打了出租车来，他们把菲菲放到床上时，也是说死马当活马医。村医打开被子一看，8个月了，孩子的体重才 4.2 公斤。脸色苍白，肚子鼓得像个西瓜，眼睛无力睁开。一个正在村医这儿看病的大婶儿见孩子这样，偷着示意村医不要给孩子治病，免得惹麻烦。村医看了看外面的出租车走了，就问菲菲爸爸刘司机的电话了吗？菲菲爸爸说没留。
孩子爸爸看出了村医的意思，急忙说，姨，你放心，看不好也不会讹你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孩子吧。医院大夫说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，他们都推手了，我后悔当初没听我妈的。村医听了说，那好吧。菲菲的姥姥知道村医是大法弟子，她很放心，说菲菲这次有救了。村医分析了一下孩子的病情，决定给孩子行针。行针前，村医先求大法师父加持，救救这可怜的孩子，之后村医才开始行针。村医一共扎了38针，孩子都没有哭一声，只是眼睛睁开了。留针半小时，村医又给孩子喝了一包葵花益生菌，这时孩子排气了，孩子的脸色红润了。到了晚上，村医让菲菲家人睡觉，村医自己来陪菲菲。晚上村医并没有特别做些什么，他就只在孩子身边读《转法轮》。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大法弟子都说是珍贵的宝书，村医就读这本宝书给菲菲听。夜里菲菲醒了两次，尿了两次，早上自己排的便。菲菲妈妈情绪激动地说，孩子在医院住了8个月，没有自己排过便，想排便就用刺激棒，再不行就得洗肠子，孩子遭了很多罪。菲菲排完便也精神了，喝了不少奶。他们在村医那儿住了一个星期，每天扎一次针，喝一包益生菌，孩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，体重还长了2斤。那个怕村医出事的大婶儿很佩服村医，说村医胆子大，啥患者都敢接。村医跟菲菲的亲人说，我要不修炼大法，我也不敢接，你们都是我的有缘人，菲菲的生命是大法师父给的。后来菲菲好了，他们一家人不止非常感谢大法师父，还决定回去也要学法练功，也要修炼法轮大法了。现在菲菲健康成长，他们一家人都沐浴在大法的恩泽里。听众朋友，村医不只是医术精湛，更还有救人的法宝。就像村医说的，会找村医就是对他有信任，能诚心的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求大法师父保护，就能出奇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您不用觉得遗憾不认得这位医生，因为医生的救人法宝您也知道了，危难中念九字真言，求大法师父能够逢凶化吉的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拨开我 得把金色宝树捧起，那是创世主慈悲的恩赐，那是我们回家的天梯。天梯在云海里，珍惜，珍惜且珍惜。
大法又称法轮功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，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。法轮大法直指人心，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，叫修心性。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一书中写道，心性是什么？心性包括德，德是一种物质，包括忍，包括物，包括舍，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、各种执着心，还得能吃苦等等，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。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，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，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。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，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。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，动作简单易学，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，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，净化身体。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，那就既要修又要练，修在先， 练在后。不修心性，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，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。法轮大法圆融明慧，动作简练，大道至简至易，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，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。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，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，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。
听众朋友，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，今天1个小时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